弟兄姐妹们平安，好，非常谢谢达军带这首诗歌哈。我刚才在底下唱《百感交集》，因为在1991年10月9号，我动我脸上最后一次手术的前3天，就是10月6号的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我记得那天很明显的是被主叫醒了，然后就用了4个字：“Jesus only, Jesus ever。”然后呼召了我，就是刚才这首诗歌，是 A.B. Simpson 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唯有耶稣，永是耶稣。那这条歌从小到大唱过不晓得多少遍，那么这几个字在我们的交通里面也常常会引用。但是那一天，当我起来坐在客厅，问主说：“主有什么事，什么话要对我说？”那这4个字出来的时候，里面很清楚的就是要我离开世界，的工作起来服侍主。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79年刚来美国的时候，暑假主就让我过了奉献的关。但是呢，什么时候出来服侍主我不知道，所以我每一年都在问主，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那么到了30岁生日的时候，主还是没有招。我就跟主说：“主，大概你不要我了哈，因为立位人是30岁出来尽职嘛哈。那我说已经30岁你不要，那我就知道，我就专心在职场上好好做。就没有想到91年10月6号清晨，神就用这几个字招了我。那听起来很简单哈，Jesus only, Jesus ever。可是这句话其实在很多的地方，来衡量我所想的、我所做的、我所要的。当我自己所想的、所做的、所要的不是耶稣的时候，我自己不仅吃苦头，有的时候神的手就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打回来，回到这条路上来哈。那同样的，当我在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的时候，那这句话也常常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它是我的标杆啊，唯有耶稣。要专心的讨他喜悦，而且希望永远是耶稣啊！在受伤啊、疲倦、灰心、软弱、走不下去路的时候，其实也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他是我的满足，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能力，他是我的得胜啊！他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真的就是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所以这句话对我一直是一个很深的安慰跟提醒。所以从91年起，我家的客厅，如果你们有注意看的话，就有一个木头的匾额挂在那里，写的 "Jesus Only, Jesus Ever"，是一个德国木工帮我刻的。我真的希望这句话不光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我们的审判，成为我们的鼓舞，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随时随时的帮助。真的是让我们这一生更多、更单纯的来爱耶稣啊！因为有一天这个地上的东西都要过去啊，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有一天也都要过去。但是剩下来的其实就是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一起加油啊！我想最近这个疫情非常明显的，又再重新再起，不光在中国大陆，我想在美国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们的家过去5天里面，从最老的岳母90多岁的岳母，到才几个月大的小孙子，连续5天里面5个人感染哈，所以我也知道好多弟兄姊妹都感染了。那在海外的人写信来也说我的姊妹感染了，谁感染呢？弟兄姊妹，我想这些东西如果要比起，将来要继续面对的这个世界的混乱跟更多的挑战来说的话，其实眼前的这些难处真的还是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大哈。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 "Be watchful, but not fearful."我们需要警醒，不要让身体随便不注意健康，还是要注意，但是却不需要害怕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主，那个好好的在这样子的处境中活出基督徒的 difference？ 呀，我们跟世人毕竟是不一样的哈。那另外，今天也是我今年最后一次的信息，下个礼拜这个约瑟弟兄会传福音。那一方面是为了保罗的行踪或是使徒行传做一个打结哈，但是也算是对2022年，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也在主人面前用一个很认真的态度能够好好的。回顾一下这一整年，到底我们在主人面前得着了多少？有在多少的地方被主得着？我上个礼拜有问过，到底有多少的地方是真正从基督的替代，是属灵的蜕变，而不是只是外面环境强迫来的改变？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电脑公司做事哈，那当然感谢主，我已经离开江湖，今年是30周年哈，因为我91年蒙召，92年从公司里面出来，已经离开江湖30年。但是以前我自己在工作上的时候也有几个计划在我手上，每一年都需要给大家做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考绩那么在公司一定有的。那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也让我们把自己交在圣灵的手中，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一年，到底我这个人的生命跟主的关系，甚至我跟众人的关系，跟神家的关系，在各方面我们有多少的地方，他的成长，他的改变是被神悦纳的，是有永恒价值的。我希望我们这个周末，未来的这个几天。在2022年过去以前，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同样的也给神一个机会，让我们来遇见神，让我们来面对主。先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就是很认真的、很谦卑的、很彻底的求主光照我们，把这一年走过一遍，有多少的事情发生，有多少的软弱，有多少的得胜，有多少的地方我们自己觉得还感恩的，还不错的，也有多少的地方可能我们想再来一次，我不会这样子做，我不会这么说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神还把年日留给我们不是让我们浪费在世界的炎热中。神把时间留给我们，把生命留给我们，是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有机会来成长，聚会的有机会能够来建立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加油哈。今天我们是讲《使徒行传》这个看高举基督拓展神国的最后一讲，就是保罗最后一段的行踪。那么，当然，《使徒行传》并没有讲完保罗最后完整的行踪，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么一短谈信息里面把《使徒行传》的总结跟保罗最后的行踪都全部都讲到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到网络上去，虽然这是博训的必修课，但是我们也放在了我们教会的网站就是保罗行踪与书信简介。那么里面比较讲的比较细哈，我在这里今天没有办法涵盖的，请弟兄姊妹到那里去补听。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保罗的最后行踪，那我给他取了一个题目，就叫"总叫基督照常显大"。那这句话是从腓立比书1章20节21节出来的，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也是我们去年、今年一整年教会的主题经文。好，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好不好？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说这句话有点像是保罗的 mission statement 哈，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但是你看保罗的一生。你真的会觉得这就是它里面一个非常单纯而且持续的强烈的心愿，就是我不管在怎样的处境中，我只有一件事，我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保罗所以你发现他不管被神摆在怎么样子的处境中，在风浪中在平顺的环境里在监狱里面，在君王面前这个人不管被放在哪里，他都是要做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效法 要来看的啊。那么保罗最后一段行踪主要的事迹啊，我想我现在这里简单提一下啊，等一下我还是会回来。那第一个他自己的脚踪，我想我们正好使徒行传礼拜五全部读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配搭讲台也正好做结束。那我想他的脚踪在他最后这一段的路呢，基本上就是从耶路撒冷被捕在公会面前受审问，后来被送到该撒利亚去这个腓力斯的巡抚，还有腓斯都的巡抚底下大概又被关了2年。那么到最后，因为他上告于该撒，他如果不上告的话犹太人是想尽办法要把他杀掉所以他就上告于该撒，然后就被押送往罗马去。那么在路上也发生的27章那个大风暴那个故事，我想我们不久前都刚读过，很熟了所以基本上他最后的这一段就是从他被抓然后受囚禁、受审问然后到最后上告罗马到最后终于到了罗马的这一段。然后呢，第二大段就在《使徒行传》没讲了，就是在圣经里面，你可以从一些的线索里面至少你可以找到7、8个不同的书信里面讲到的线索，可以知道从他从罗马监狱被释放以后，大概走过了哪些地方。例如说，他从罗马就到了以弗所，那么到了以弗所以后，那么在圣经上他告诉我们，他又从以弗所到了马其顿。因为在哥林多，在提摩太前书1章3到4节提到，他要从以弗所到马其顿，然后呢也提到他跟提多曾经到过格里底岛，然后把提多留在那里设立长老等等，然后他又到了马其顿，打发同工到格里底岛去见提多然后他又在马其顿写的提多书然后最后他在尼哥波利过冬。这是在提多书3章提到的，然后他很有可能在特罗亚被捕，这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13节提到的，然后最后他被押送到罗马，然后在尼禄王的手下他殉道，那这些都在我们那个这个保罗行踪的这堂课里面都有提到，我这里就不提了，所以最后的线索，因为圣经上没有名字记。所以我们只能从书信中去寻找他最后几年的线索哈。好，所以这是他大概的情形。所以他从58年在耶路撒冷被捕之后，一直到63年，这大概5年的时间，其中2年多是在该撒利亚，2年在罗马监狱，包括路上的行程，所以将近有5年的时间，就是从西元58到63年。是他的最后这一段的第一段。那么第二个，从罗马监狱被释放以后，他就到各地去看望圣徒这是从63年到67年左右。那么67年他在特罗亚被捕，68年他殉道所以这是他最后一段行踪大概的情形哈。那么同行的同工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被我一句话带过去就带过去了哈，那里面可以读到很多让我们很感动的信息，像路加从头到尾陪着他，他是一个医生，但是他把他整个的生命奉献给主，然后来服侍主的仆人一路上陪着保罗尤其在保罗身体或是在航海的时候，路加几乎都陪着他还有提摩太、提多、马可这些都是他主要的同工，我只列他这几位哈，其他的在书信里面提到的以巴弗提啊、亚里达古啊、阿尼西姆这些我就不提了，让大家去参考。但是我也希望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看见彼此同工的重要哈有我们同年纪的同工，像路加跟保罗，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同工。保罗怎么样子陪着他们，成全他们这些年轻的同工也怎么样子的顺服保罗调兵遣将给他们的交代，对他们的嘱咐呀，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都很难看到这些这么和谐、这么长久的关系有时候也真的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身上其实这个跟他们比起来真的是差太远我记得是在90几年哈，那次是Billy Graham 最后一次来圣何塞 Crusade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那天去参加过哈，在那个San Jose 的这个体育场 arena 里面举行。那天也是教员弟兄得救的时候，他那天呼召啊。那天在聚会的里面，因为我们早上聚完会，我们才跑去坐在比他高的地方，讲台上看见 Billy Graham 还有他另外两个老同工，跟他同工超过50年。白发苍苍的啊，一个是唱那个照我本相的那个薛伯利啊，另外是他一个帮他筹划组织所有敬拜跟服事团队的，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那个格里汉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常常咳嗽有偶尔讲讲需要喝水。你就发现三个老头那天，因为我们坐得很远哈，就拿望远镜看的，我那个望远镜拿到我手上，我正好看到的时候，就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那边，然后他们为格里汉倒杯水给他，其实薛伯利比格里汉大好几岁，但是他们三个人配搭了超过50年，一直在这里为着神国的拓展，为着福音，这样子的配搭，我决定相信他们的个性也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我决定相信天然人中间一定有很多看法不同、意见不同，甚至有伤害、有得罪的地方，但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能够一直持守中间这种爱跟同性的关系？这个那天让我的感触很深哈，我真的也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保罗这些同工我们只是简单提过去。那么在保罗的最后这一段的里面呢，他写了两套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保罗最后的这一段，其中前四卷书被称为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罗马监狱这2年写的啊。有以弗所书，有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这是圣经的顺序。但是就在他写作的顺序的话，他是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然后最后写腓立比书。那这是被称为教会书信啊，他整个属灵生命成熟到非常丰富，然后他的启示、他的意象，被神带到一个这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者心中的奥秘，向保罗启示了让他看见的教会那么清楚的真理所以他把教会的真理讲得这么清楚你从以弗所书，你从哥罗西书，你都看见教会；你从腓立比书，你看见教会的生活啊。以弗所书也一样看到，他不光是那个荣耀的教会，而且教会在地上应该要有怎么样子的见证啊，他就写得清清楚楚的啊。这是这一段时间写出来的，在他生命最丰富、启示达到高峰的时候，他是为我们写出来的。另外一套书被称为教牧书信啊，就是他写给他在65年被释放以后，他大概在各地看望圣徒。那么很多人说是在他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他写的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啊。提多那时候在哥尼底岛啊，提摩太那时候在以弗所，所以他从马其顿写的这2卷书信给他们。那么到最后他最后一次进监狱的时候，他临终前最后的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每次读到提摩太后书，尤其读到第4章，字里行间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为父的心肠，看见神一个忠心到死的仆人，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生命的流露，真的是字里行间每一句话都能够震撼我们。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带着这样子的心态，所以当我们了解行踪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历史。所以，底下我有一点补充的，不，没有放在讲义上就是当我们每一次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5件事一定要注意它好像5条线一样，你从头拉到尾都可以的哈。我们需要这5条线都注意。那第一个是讲到历史的事实就是圣经上把历史本身那么清楚的在《使徒行传》给我们记载。那么你如果好好的把这些史实跟发生的事迹读得深入、掌握得住的话，其实本身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教训。例如说，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我随便举个例子，像《使徒行传》第6章，当教会因着犯死的事情产生摩擦，甚至产生冲突、矛盾、埋怨的时候，教会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局面？没有一个教会没有矛盾的，对不对？没有一个教会不会有弟兄姊妹之间有冲突的，或是对神家有抱怨的。 但是这些的领袖们怎么样子去面对，而且怎么样子及时的属灵的同心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把事实读好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属灵原则、教会建造的原则，啊，很多的教训其实都很清楚。所以历史本身它帮助我，它提供了很多的教训，而且它也提供了我们怎么样子去读得懂书信，知道这些书信是在什么样子的背景底下写的。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讲到历史本身。第二个，一定要读出圣灵的工作，因为整个圣经都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基督的见证，所以圣灵来，所以要读出圣灵在做什么，在这些的环境，在这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灵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的大能，他的主权， 他的圣灵水流，圣灵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例如说圣灵的工作，先在耶路撒冷，后来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就开始往外走，到欧洲，甚至到罗马，到了世界。这是圣灵整个工作的水流，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它。那么第三个，我们在这里看见，除了圣灵的工作以外，神工作的原则，很多的时候，除非必要，神不直接做事，神乃是透过他找到的器皿来做事情。这个器皿可以是个人，可以是团体。所以当神找到了对的人的时候，找到了合适的器皿，你就发现圣灵加上合用的器皿，就带下了底下第四个说到的教会的建立，或是神国度的拓展。所以你在使徒行传，你很明显的看见有好几个器皿被神兴起来，你可以看见这像使徒反，你可以像约翰，当然最主要的前半段前十二章，以彼得为中心，从后面的几章是以保罗为中心，但是呢，不是说只有他们两个，你发现在他们周围有这么多的器皿被神得着，那么就带下了神的工作，带下了神的祝福，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的哈。所以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要看到这几件事。然后第五件事情就是仇敌的攻击和破坏。前面我们看到个人，有些个别的器皿，他们生命成长的轨迹，我们也看到教会，教会成长的轨迹。保罗一次去，两次去，三次去，你就发现这些教会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成长，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记载里面读得出来。但是呢，第五件事情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你就发现从《使徒行传》从头到尾，充满了仇敌的破坏和工作。因为他就是不能够，他就是以神做对头的，所以所有关乎神旨意的，所有神的要用的器皿，神要兴起的工作，他是无孔不入，他是昼夜不息，他是不择手段要来破坏。所以弟兄姊妹，我也希望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撒旦从他存在一直到他最后丢到这个硫磺火湖，他也是永远不改变。这个人，这个仇敌的权势，撒旦是身经百战的，他的技巧比从前更厉害，他的工作比从前更狠毒。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你千万不要很客观的去读仇敌在当初保罗在这些使徒们身上的工作和攻击，今天一样，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教会不是 under attack。 原谅我这么说，你不管你觉得你的家多幸福多美满，你不管你觉得你的教会多好，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教会不 under attack。 我自己被 attack 不知道多少次，遍体鳞伤，那么多的软弱可以被仇敌利用，我们教会一样。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服侍主，你在教会只是一个 church attender， 一个 goer， 不接服侍没有事，你就没事。没有一个人不 under attack， 仇敌是无孔不入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他是永不止息的，在我们身上要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真的是be watchful but not fearful， 要警醒，主耶稣劝我们要警醒，要警醒祷告，保罗劝我们要在此警醒不倦，都劝我们要警醒，但是却不是害怕，因为得胜在基督里，得胜的权柄已经赐给教会，得胜的生命已经在你我的里面，关键是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周围的环境跟各样的试探。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读使徒行传，看起来是读使徒行传的这个五条线，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历程里面啊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要来注意哈。那么所以保罗这一生的总结，他大概活了67岁，有人说68岁，那是 minor 的 difference。我在讲保罗行踪的时候，一开始就讲过，保罗在这一生其实很容易分的，就一刀切下去就是两半，前面的34年是没有清楚得救以前，他是为律法大发热心，后面的这33年或是34年，他是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整个人生起的戏剧性完全不同的一个改变，他是为着谁大发热心？为着基督大发热心，两个完全不同，前面是为着律法，后面是为着基督，前面是在遗文的旧样里面，后面是在圣灵的新样里面，前面是在旧照里面。虽然他很热心啊，他也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就着律法的义他无可指责，那这个人是真的是人中人哈啊，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上进这么认真啊，这么对律法忠心的人，但是是在旧照里面，后半生在基督在新照里面啊，这是两个完全的不同。那么他这后半生33年多哈，因为33年到34年，那非常像耶稣人生的分段。耶稣的这一生可以分为三大段，前面30年叫做被隐藏期啊，这个被隐藏，神在那里预备他，他就伏在木匠的手下啊。耶稣30年被隐藏，那么后来耶稣30岁出来尽职尽公用啊，这3年中耶稣走遍了加利利，走遍了犹大地，甚至到了外邦地啊，他在这里宣传神国的福音啊，在这里一并赶鬼啊，那个表达了神的爱，表达了神的旨意啊，这三年中基督在那里尽他的功用。那么最后半年啊，耶稣就开始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啊，这是一条殉道的路，十架的路，受苦的路啊。耶稣的这一生分为这三大段。那么保罗也是这个样子啊，他的这33年里面大概就是分成这三大段，每一大段也将近11年啊，虽然有一段可能10年，另外一段12年，但是有人说每一段都像11年。第一段隐藏期，他在大马色，然后到亚拉伯的旷野，然后到大树，被隐藏了这么多年，好像没有被神使用一样啊！但是呢，神在这里预备他啊，这是他非常非常重要一段被神隐藏，然后神在这里预备他，而且这段的时间对他非常重要，因为圣灵开启他以后，同样的圣经，同样的旧约，同样的律法，他再去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是从一个属天属灵，从真正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圣经，那不一样。连你我今天是基督徒了，是新约的百姓，在圣灵的开启底下读圣经，跟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理性读圣经，那个境界跟结果也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都需要很谦卑的仰望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神，真明白圣经在说什么。所以这段隐藏期间，保罗一点没有空白啊，神提供了一个让他到旷野里面啊，旷野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哈，就是切断我们所有跟外界的连结，让我们放在一个孤单啊，一个看起来好像绝望没有任何的帮助的环境里面，但是却提供了我们单独面对神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在一个难处里面，你觉得神丢弃，你觉得弟兄姊妹丢弃你了，别人忘记你了你觉得很孤单很无助，我跟你说，这一类的旷野经历其实反而带我们去直接面对神，也让我们在旷野里面提供了一个遇见神的机会。 雅各离开家，离开父母亲，就在这往巴旦亚囊的旷野里面，天对他开了，对不对？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这前三十，这个前面这几年对保罗来说，他一点没有空白。哈，那这是他前面隐藏的时间。那中间的这一段时间是他进公用、进执事，有点像耶稣中间的这3年。那么保罗这中间也是大概11、12年，他一共3次出外宣教。那我们前面都讲过了，我就不重复。他一次比一次成熟。各地的教会也一次比一次的，能够被他带领到一个更深的境界，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服事的范围一次比一次扩大，他的工作一次比一次的更深入，生命更成熟，他的启示能够更高、更丰富，这都是在他中间的过程。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在每一年劳工节退休会，记得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说是我们属灵生命。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侍奉生命，我们各方面的情形的一个 checkpoint， 一个检视点啊。那么到了年底也是，那这是一年里面至少该有的2次啊，应该在主的面前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在长进。你如果仔细去读《使徒行传》、读保罗的书信啊，读他所表达的，这个人是一直在成长，你可以读得出他生命成长的轨迹。你可以读得出教会成长的轨迹，让保罗一个很明显的事情。你看他最早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对不对？”这是他当初他自己的感受，那也的确是，就着客观事实来说，他一点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但是他写到以弗所书第3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更进步了。他说：“在众圣徒中，我比最小的圣徒还要小。”先是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现在比任何众圣徒他还要小。等到写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而且用现在时，你就发现这个人生命成长的轨迹，就由他不住的降卑、不住的谦卑表达出来，还不是光从外面工作的果效来说。外面工作的果效，保罗的工作果效，其实你是很令人失望的，有点像耶稣一样，啊，耶稣到最后被卖、被弃、被钉十字架，人吐唾沫，人说除掉他，啊，这么伟大的耶稣来到地上，结局是这样。保罗到最后，他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因为保罗说过，在末后的时代，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十字架道理是令人讨厌的。”所以当你真的忠心在这里传神的救恩，其实十字架是把救恩给我们，十字架是要把基督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在这里传这些信息的时候，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为自己增添好些师父，他们掩耳不听真道。在2000年前就是这个样子，今天这个时代更可怕，对不对？前一阵子我们收到有人建议我们在中国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TikTok 叫做什么抖音呢，也放我们的这些短视频干什么哈？他说因为中国听说有8亿的人都在看这个东西，弟兄姊妹，那今天不管是抖音也好 ，YouTube 也好，或是什么，你看看占的人多少的时间，浪费时间先不说，不知道给我们 brainwash 了多少东西。所有的科技，这些 social media 也好，手机也好，它只能成为我们的仆人、工具，为我们效力，它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人。我在台湾也听他们讲，年轻人一天到晚就是泡在这些抖音上，一个接一个的看。啊，我们坐在计程车司机上，他就是抖音一面开一面看，哦，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啊，我就跟他先生说，我说我跟你聊一聊，要跟他传福音，我几乎坐计程车，我跟师母都会跟他们传福音，鼓励他们去教会，啊，你就看到好几个都是抖音，又一个又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仅仅要在乎我们对人的影响力，我们也要在乎我们接受谁给我们的影响。因为这个抉择是你自己要负责任的。神会在乎我们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没有去影响别人。 但是我们要在乎我自己在接受谁的影响。这是保罗成长哈，你发现他在这里中期三次出外，一次比一次的成长，非常的清楚看见他生命成长的轨迹，然后看见他带来的祝福，他的启示，他所写的书信啊，一直都在进步。那我就不知道我们回头看过去的五年，回头看这三年的疫情，到底有多少的蜕变，有多少的成长。弟兄姊妹， 我觉得再多说这些大家都听烦了，但是你应该自己问自己，不要等到那天去见主的时候我们才懊悔，好不好？我是真的在爱的里面提醒大家，尤其我们自己到了这种年纪，看到那么多的同学开始才不过不到七十岁已经开始有人一个一个在走了、说走就走了， 你就会晓得我们这个人可以随时走的，对不对？你看于师母也这样说一下，还好是轻微中风，他之后我的叔叔就走了、一样是中风，根本健康的很，没有人会想到会走。所以弟兄姊妹，生命不在我们手中，但是怎么样子运用神给我们的生命，那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责任，最重要的抉择，要加油。那么这是他的中期，那么后期就讲到他受苦受害，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被审问被囚禁，所以被在押送罗马之前，他在耶路撒冷被捕受审问，被押送到该撒利亚受审，被囚禁达两年之久，最后被押送罗马。那么在他被释放，不应该讲被释放，在罗马以后，先是囚禁两年，然后被释放之后，他到各地去看望圣徒。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经过了以弗所、马其顿、克里特岛，还有特罗亚、西班牙，甚至有人说他可能到过西班牙，因为他一直想去。最后他殉道。所以保罗这个人的存在， 他的每一天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就是要叫神得荣耀啊！这个话不是我随便说的，他说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他说的。他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保罗。他整个的心有一个主心轴，他就是完全 holy for God， 为着神，为着神的荣耀。第二个，他的存在一直成为周围人的祝福。你跟保罗在一起，如果你是被仇敌利用要来攻击，那保罗对你是严厉的，因为 他不希望你在仇敌手中。但是只要有人有需要，就跟有人有需要被带到耶稣面前一样，保罗永远预备好了要服侍人，成为别人的祝福。等一下我们读到他在那个岛上碰到土著就是这样，对不对？他就是永远一个服侍的生命，永远一个仆人的生命，永远一个要叫周围的人得到祝福的生命，这是保罗。那么第三个就是他叫仇敌受到威胁，仇敌想尽办法想要除掉他。所以我想我们最近刚刚读到的圣经，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他们在那里喊着说话，在耶路撒冷，他们说这样子的人就是讲保罗，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还记不记得？因为保罗说神把负担给他，叫他要往外邦去，哇，犹太人一听就气得要死，他说这样子的人除掉他，在世界上不应该让他存活。但是希伯来书却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一面来说，世界的王撒旦在这里耸动众人，说要除掉他，除掉他，就像当初说要除掉耶稣是一样的。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保罗，他也是耶稣的见证人，世界上对他仇敌对他的回应还是一样，除掉他，这个人在世界上不该有。他也用各样的方法，对不对？让一些人起誓说不杀掉他就不吃不喝，那后来没有杀成，我就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不吃不喝。再杀不掉，利用海上的风浪；再杀不掉，用岛上的毒蛇。反正仇敌想尽办法，就是要除掉这些忠心爱主，在这里为着 这个神的旨意，为神国福音活着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里面碰到一些打击，碰到一些仇敌的攻击，都是难免的。但是不要怕，我再说，神容许它存在。其实我们已经也都讲过了，神容许一些风浪的存在，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我们以前都提了。所以有一些的风浪是神为了造就我们，有一些的风浪是仇敌的攻击来的。所以你发现耶稣在海上也会斥责风浪，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活在神的保护中，但是却不活在仇敌的攻击和网罗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警醒的哈。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保罗这个值得我们一生效法的人。那么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你救的保罗这个人，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会对别人说你们要效法我我相信我们也没有人敢随便叫别人效法我的，效法你，对不对呀？保罗叫别人效法他，是要叫别人效法他那一颗全心全心的要效法基督的心。大家能够听得明白吗？因为保罗整个人就是为着基督活要经历基督，要经历基督的替代，要活出基督的荣美。这是保罗整个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他要我们效法他，他整个心是为了基督的这件事，而不是要叫我们效法他这个人。如果他说他自己是罪魁，那有什么好效法的？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什么好效法的？我们能够被别人效法，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我们里面却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态度，起来要耶稣，追求耶稣。那这样子的认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哈。所以保罗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如果我们要看他，我可以开好几堂课讲保罗身上的一些主工人的性格，跟他身为神家领袖的一些的特质。但是我们今天只就着《使徒行传》这一段所记载的，我就简单提四件事哈，因为时间也很快。那我相信弟兄姊妹，你自己读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别的领受，但是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提四件事哈。第一个，他是一个充满尊贵生命和身份的阶下囚，这段时间他都是大部分的身份就是囚犯，大部分的时间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却让基督照常显大。一个充满了尊贵的生命，充满了尊贵的身份。从人来看，他是阶下囚，他是俘虏。但是保罗自己都说，我是一个带着锁链的使者，这是天国的大使，只是这个世界的王，来跟神作对，所以让他戴上了锁链。但是他保罗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使者，所以他被放在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个诸侯面前这些巡抚面前，甚至在亚基帕王面前，你发现他做见证的时候，他那么尊贵，真正掌权的其实是站在台阶底下被审问的人。你看到圣经上讲到亚基帕王跟百基拉，然后率领众千夫长，还有那些尊贵的人这个声势浩大的开庭，然后把保罗提到面前来，你看见他们坐在台上都是当时最有权贵的人，但是保罗那么勇敢地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传福音，到最后甚至让亚基帕王都好像要信主了哈。所以你发现这个真正的尊贵是来自于神。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我们这个人的尊贵，先不要去在乎人怎么看，或是我自我的肯定。人的夸奖跟自我的肯定，永远没有办法来取代神怎么看，或是神给我们的尊贵。所以在服侍主的时候，受到伤害、委屈、被误会、被摒弃。在我们里面，我在讲这个新年特，不是那个 这个博讯特会的时候，讲到全方位的突破，讲到侍奉的突破的时候，我就说到，当我们在侍奉上碰到瓶颈，碰到困扰，碰到伤害，碰到让我们里面非常痛苦的局面的时候，那一个突破点在于主了解，在于神知道，我是真的为着他，而且真的是出于主，我们有主的喜悦，其实人怎么说就让他去吧。所以以撒，你发现非利士人每次来抢他的井，你要抢就给，你要夺就给，我生命丰富，我不受这个影响。所以保罗以撒就一个井又一个井的把亚伯拉罕的都恢复过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生命丰富的，而不去跟人争，不去跟人抢，那这是真正的丰富，这是真正的尊贵。所以他在这里对亚基帕王讲，一开始就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他到今天，他说有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无论是少劝或是多劝，我向神所要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和我一样啊。这是保罗，人可以限制他的身体，但是人没有办法限制他丰盛生命的流露。人可以关得住他，但是关不住他的影响力。人可以在这里用各样的方法限制他生活的范围，但是他的意向和使命是永远不受拘束的。这个人不管你怎么样对待他，他总叫基督照常显大。那这是保罗亲自给我们看到的。好，第二个，他是一个在危机中为神掌权，能够扭转局面的器皿。这个是27章在海上碰到风浪的时候保罗的表现。因为大家刚刚读过经文，所以我就不多去读它了哈。我在纲要上已经讲了。那当风浪显出现的时候，你看众人吓成那个样子，把所有的财物都丢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风浪，普通的风浪不会让人丢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什么样子的情形会让你这个人可以把一切都丢掉？你的钱财、你的车子、你的职业、你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在什么情况下？一定是要命了嘛，对不对？平常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风浪，染上了 COVID 被确诊，你不会把钱都丢了哈，反正要见主了。小风浪对我们摸不着，你就发现这个风浪从岛上一个飓风下来，抓住这个船，这个船就成为一个失控的，任它飘摆。讲到说，在人生中偶尔我们会碰到一些遭遇，好像我们一下子被一些的东西抓住，是失控了，我管制不了了，我怎么做都不能解决它的。所以他们把财物也丢了，他们14天悬望忍饿不吃东西，你就知道他们已经是到了被恐惧、被惊惶、被绝望，被很多很多的痛苦已经完全抓住的。而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神借的保罗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囚犯，把平安、把神的平安、把神的应许、把神的保护带给了他们。哎呀，你要想到，绝对不要小看我们基督徒哈。当我们在读这些属灵伟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陷阱，就是觉得他是他，保罗是保罗，我是我，以利亚是以利亚，的确以利亚是以利亚，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有借口，然后呢，我们也不要看清了，神今天一样可以在我们中间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当以利沙在那里问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说，神的以利亚在哪里？神今天也希望得到一般合用的器皿，是可以带下神的旨意，是可以带下神的工作，是可以带下神的祝福的。人碰到问题找方法，人想要得到好处找方法，神永远是找人，神不是用找方法。当神找到了一个对的人，找到了一个合用的器皿，找到了一个在他面前洁净降服的器皿，神自己要来扭转局面的，神自己要来带下祝福的。 所以你发现在历史上，尤其在《使徒行传》，我们刚刚才读完，每一次当神得到一个器皿，那个局面就被改变了。今天一样，他可以大大到转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他可以转变一个教会的复兴，他小可以小到你让你的家人因着你回家，今天心情都好起来，也可以借着你回到家把全家的心情都搞坏，对不对？人的这个情绪，人的情形是有影响力的啊，你很喜乐很感恩，我跟你说没有多久全家都开始感恩，都开始很喜乐，你一个臭脸回到家没有多久全家都是臭脸。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所以这些人控告保罗的说这个人像瘟疫一样，瘟疫就在强调他的影响力，你就算不接触他都可以影响你，对不对？我们就不知道我岳母为什么会被感染，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家伙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明白什么东西感染他。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巴不得能够像保罗这样子，在众人都局面失控惊惶害怕没有安息的时候，能够有一些神的儿女们在这里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黑暗中带出盼望，带出光明，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面让人碰到一点真正的爱，听见耶稣的福音。我们以前 讲风雨生信心买会所的时候说到风浪临到我们身上四件很重要的事我没有要细讲，我只是简单的复习。第一个，它显明我们里面生命和信心的实情，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成熟度跟神的关系如何，就是在风浪中显明了。第二个，光显明没有用，风浪会继续的加重，加重到一个地步，连这些 professional fishermen 连这些职业渔夫都没办法，他们就跑去找耶稣了。所以风浪逼着我们转向救主，原谅我用逼因为这是我们旧造的个性，不会直接就去找主而是需要被逼到去找主。虽然你说我有祷告，很多的祷告其实不是从里面出来的只是我们基督徒的习惯知道该祷告，但是神要把我们逼是逼到一个地步，我直接去跪在神的面前，跪到这位至高神的面前跪到神宝座面前，直接去面对他，不然就完了。第三个，风浪帮助我们真认识神。所以当耶稣平静风浪以后，你发现连门徒们都说这到底是谁，他们早就跟随耶稣这么久了，看过耶稣行过那么多神迹，但是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够，所以整个对耶稣的认识一辈子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每一次新的发现，每一次新的突破都是恩典所以那天他们对基督又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发现他不光是夫子，发现不光他是个神的先知，能够对我们传福音，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个很有爱的老师，原来发现他是天地的主宰，连风浪都听他。这样子的认识，很多的时候是在风浪中产生的。We need that，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我讲这句话其实是。不是风凉话，我真的是从我心里面讲出来。我们需要对主有第一手的、真实的、亲身的认识和经验。他帮助我们真认识神，不是帮助我们认识真神，是帮助我们真认识神。第四个，他到最后帮助彼得能够在海上行走，帮助我们。能够凌驾风浪。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有一些福音朋友在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圣诞节大家都在庆祝圣诞节交换礼物，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被外面的这些庆祝忽略了整个节期的目的，是要来让我们认识这位宇宙的主宰，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在人生里面，我们未来不知道会有多少的 困难跟挑战。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的病毒，新的病毒会继续的出现，战争、天灾、人祸，其实我们过去3年到处都是。如果这些环境都还不能够唤醒我们里面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对生命的归宿，对生命的把握，有一个很认真的态度的话，我就不知道要怎样的环境才能够唤醒我们。你发现在这里有两班人，一个是所有船上的人，276个人，他们惊慌，他们害怕，他们把所有的跟人丢的都丢，他们吓到饭都不吃，14天不吃饭。在这里有另外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起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的神对我说，你们没有一个人会丧命，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连头发会受到损害，你们应该吃饭。就在他们面前坐下来，拨开饼吃饭，把平安传给了众人，把那个从神来的应许平安保护带给了众人，所以众人也就都吃了。你发现在保罗身上那个生命的影响力带来的祝福，这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哪里？保罗的平安来自于神的同在，保罗的平安来自于神的应许。今天我们在风浪中，在难处中，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平安，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神，从来不丢弃我们。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他要跟我们永远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并不是到世界末了他就不同在，世界末了以后我们就面对面了，他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同在、神的显现、神的应许，成为保罗心里面的笃定跟力量。他什么都不怕，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这是保罗对神应许的回应。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以为基督教只是传一般的宗教，劝人为善，给人寄托。 No， 我说基督教最关键的 两件事，用两个 keyword 关键字来表达，一个叫关系，一个叫生命。它解决人跟神、受造的人跟宇宙的主宰之间该有的关系。第二个，他讲生命，知道我们的生命败坏到至极，你不可能变好，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你想要得胜，你想要人定胜天，你早晚会碰到绝境是你胜不过去的，你早晚会碰到局面是你不能掌控的。所以神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基督教里面最关键的这两件事情，一个叫关系，一个叫生命，这是世界的宗教不能给我们的。劝人为善，给人寄托，那是一般的宗教，那个不叫信仰。原谅我说，基督教其实 不应该叫宗教的。如果你把宗教定义为劝人为善，给人寄托的话，那么基督教就不应该叫基督教。基督教是那个独一的信仰，因为它恢复了人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那个父子的关系，那个伟大创造者跟受造者之间居然可以有这样子像朋友一样的关系，地上的宗教不能给我们。尤其他把生命给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靠着这个生命可以在地上过不一样的生活呀。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哈，福音朋友，你们跟着基督徒在那里庆祝圣诞节可以啊，这个快乐快乐，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最重要的东西不可以掉啊，不要在那里吃了苹果皮但是却没有吃到苹果啊。我们要得着神真正的上好，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三个，保罗是一位在平凡中但是却处处活出不平凡的人啊，这是讲到生命的不同。他可以在很平凡的环境里面，但是你从每一个角度看好像打开一个窗户啊，让你看见他里面的生命是什么。大家都在岛上，岛上的土人欢迎他们，在这里侍奉他们，天冷又下雨啊，烧火给他们，但是保罗一点没有在这里就赖着让人家照顾，他自己去提着柴在这里服侍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谦卑服侍的生命啊， 又非常非常殷勤，不愿意白占便宜，反而是服侍人的。哪里在服侍的里面毒蛇出来咬了他，这个众人都以为，仆人都以为他得罪天了哈。从海上终于得救了，现在又被毒蛇咬，哪里晓得他那么一甩，继续服侍。哎呀，人家把他当神一样来拜他，他一样服侍，一样降杯，啊，帮人去医病，啊，帮人去，让他们这岛这么多的病人都带到他的面前，啊，让耶稣基督的救恩生命能够临到这个岛上。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你千万不要认为说这是保罗，这是基督徒，啊，或生或死，总叫基督照常显大。我们天天都在过平凡的生活，但是我们里面有不平凡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天天过不平凡的生活。这是基督徒啊！我也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珍惜他，真的就是一位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难怪这个菲斯都对着亚基帕王，对着那些人喊着说：“诸位啊，你们要看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人哈！那什么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他是个罪人 ，yes， 他是个罪魁 ，yes， 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身上，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这个人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神透过他被显现出来。这是保罗，所以保罗说我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说我立的志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神而行。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基督。刘姊妹，我再说，你从保罗这个人，你从各方面看着他，你从他最小的事情看他，你从他得到最高最高的启示看他，不论从最高看他，从最低为看他，他都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发表。这是值得我们要效法他的地方。不是只有在教会，不是只有在台上，不是只有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我们才能爱主。弟兄姊妹，他是在任何的环境都叫基督照常显大。最后，他到死都不违背他所得着的意象和使命，这个我们就没有时间多说了。保罗的这一生就是基督和教会，所以在他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要殉道，我们到罗马去，他们都会带你去看保罗的坟墓，或者保罗被砍头的地方，弟兄姊妹，那些是外面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心里面看见一个忠心耿耿侍奉神的仆人，他如何忠心地结束了他这一生。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在我们这一年快结束以前，先不要讲整个人生，光讲2022年，我们能不能也像保罗说，我当打的仗打了，当守的道守住了，当跑的路跑了。如果说不出来，也让我们再有机会，在岁末的时候，一方面求神宽恕我们，一方面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主还把机会留给我们。同样的，我们也带着一个愿意更新奉献的心，再把自己交给主。我们一起来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唱1、3、4、3节。我们唱完第一节的时候暂停一下。
何等你我，耶稣是我救赎主，何等丰富神义无边恩赐，他是我的喜乐公义和自由，不变的爱，无限神光平安，我 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我生命与他紧紧相连。何稀奇恩典都归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
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年要结束以前，我很希望我们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福音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我们真的整个教会在这里非常迫切的诚恳的希望你愿意打开心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耶稣，这位宇宙的主宰，能够恢复人跟神该有的关系。他早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地上会有苦难，只有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的，这个平安也是世界不能夺去的。在基督里面，他是一切，他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可以活出不平凡，能够活出具有永恒价值的生活。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愿意的话，在我们等一下要继续唱以前，你现在能不能愿意把手举起来，不要管别人好不好，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那我希望你很认真的，不要管别人，这是关乎你的。我再问最后一次啊，还有没有这样举过的不要举了。好，感谢主，又有一位，又有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哦，圣诞节人家在庆祝那些节日交换礼物，它不能够跟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相比的。所有的世界一切都要过去，而且整个的世界只会越来越混乱。你愿意把你未来的岁月人生交给神，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吗？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最后再问一次，除了刚才这三位，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勇敢地举起来，你的人生要不一样。没有关系啊，同样的，我也问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2022年快要结束了，到底有多少从基督的生命替代蜕变而来？保罗在他这一生结束之前，他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当跑的路我也跑了。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回答跟主的交账。2022年，你是否愿意更新自己，好好的爱主，更忠心的像保罗一样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不管在哪里，我只有一件事，要得着基督。不管在怎样的处境中，无论生无论死，我要叫基督照常显大。这都不是我们凭着自己做得到的，而是耶稣已经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你愿意更新奉献的话，你就站起来唱。 Not ready 你就坐着没关系，我一点不会怎么样，但是我希望我们都是很真心的，很珍惜的，很认真的，在主面前继续唱第三节第四节。你唱到任何地方觉得自己预备好了，要更新奉献，要好好爱耶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就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唱第三第四节。
路有惧怕，我知我已被赦免，前途光明，罪债已经付清。耶稣流血，受苦痛为我救赎，赐灵复活，完全胜了愤怒。我心坚信，我罪已完全解决，耶稣是我永远的遮蔽。哦，锁链已脱落，我自由不是我， 是基督在里面活。一心相存，我要跟随主耶稣，他已应许领我走到天家。日复一日，我知他在改变我，直至那日欢喜到宝座前。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全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全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乃是基督在里面活。
我们从心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爱会临到我这样子的人，让我们这样子的败坏软弱无能，但是你却肯来拯救我们，你却肯降卑地住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仅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成了我们的生命，成了我们的能力，成了我们的平安，成了我们的喜乐，基督成了我们的一切。主，我们谢谢你，不让我们再被仇敌蒙蔽，也不让我们再被自己的肉体救我所束缚所限制。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 被释放，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突破，荣耀的释放，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主，为着今天决志的这几位，我们特别献上感谢。哦，今年的圣诞，哦，世人在那里庆祝，在外面庆祝的时候，你让他们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成为他们人生的转捩点，成为他们人生祝福的开始。主啊，你就照着你所应许的，你用宝血洁净他们，你也住在他们的心中。主，我们也为着今天所有在你面前更新奉献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主啊，一年一下又过去了，我们知道如果有你的怜悯，很快的又是明年的年底，后年的年底。主啊，到底每一年里面我们有多少真正的改变是经得起被火烧，经得起被震动而却不被挪去的。在这个时候，你来得着我们对你的奉献，是来真的，是真心的，是彻底的，是愿意不断来更新，来持续的。主啊，得着我们，得着每一位，不光在现场的，也在线上的。主，让我们都对你的奉献是发自内心，是在感恩的里面。你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的心都来爱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